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三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们第七次灵修以弗所书第六章。求神使我们就着魔鬼撒旦的攻击和诡计继续在有一些探讨。这一类的探讨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清教徒的时代有非常多的探讨，但是呢到了十九世纪之后啊，大家普遍的接受了理性主义、感觉主义和自然主义这样的种种的世界观，就开始否认有一些属灵的斗争，也否认在这个世界的背后有鬼有神，以至于呢这种倾向也影响到教会。教会呢就越来越把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啊当成是一种理性的说教、道德的说教，或者是纯粹个人感觉的经历，而忽略了保罗所提醒的，我们是在一个处处是火箭、陷阱和对手的战场上。没有比这样一种错觉更能给基督徒和教会带来更大伤害了。所以呢，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谁，当然更意识到与我们同在的比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更强大。这个方面呢的确是需要神来使我们警醒，也求神呢能引导我们，使我们不至于骄傲自大，从而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对人的攻击呢一般是有三种方式，一种我们叫直接攻击，第二种叫间接攻击，第三种叫诱惑与偏离。我们先讲直接攻击。直接的攻击就是让我们来怀疑三一神。有时候你正在上教会的路上，魔鬼就会给你一支火箭射到你的头脑中，说真有神吗？有时候你正在祷告，也突然会有一支火箭，有一种邪恶的想法钻进来，说你这是在对空气讲话，让人直接怀疑神的存在，正是魔鬼撒旦常用的伎俩。他的根据就是看不见的就不存在，感觉不到的就不存在，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总是知道在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信念中，种种看不见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在引导掌控着人，怎么能说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呢？但是那一刻你一下子就会容易中招。还有呢，他们也直接的来使人怀疑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的功效，也就是常常让人怀疑得救的确据。当然这个方面我们也要提防啊，就是有的人是假的得救确据，你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他说因为我觉知了，因为我听了一首歌流泪了，它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根据的基础上，那这当然是非常肤浅，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得救确据。但问题是有的人他真的已经得救，但是呢，魔鬼会攻击他，让他怀疑他没有真正的得救。 祖马天牧师举了一个例子哈，就是他的教会中有一位姊妹啊，非常热心教会的工作，担任主日学的校长，而且呢有很好的歌喉，也喜欢带着孩子们唱歌。可是突然之间，他丢下这一切侍奉，因为呢他受到魔鬼的邪恶思想的攻击，他陷入很大的愁苦，他甚至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自己做的这一切是假热心，在假冒为善，他不配再做任何教会事工。他认为呢，教会里边只有周马田这样的人才配服侍，而他算什么？所以他辞去了所有职位，没有人能说动他，他整个人陷入极端的忧愁懊恼之中，这样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他开始显露一些身体疾病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呢，周马田牧师就特别的开诚布公的来问了他一些问题。周马田牧师呢就单刀直入的问他说，你是否憎恶这些思想？他说，我憎恶透了。周马田牧师说，那很好，他们不是从你来的，是魔鬼一直在怂恿你，告诉你，魔鬼说这些念头是你的，你就有这些想法，一定属于你。所以周马田牧师又说，这里呢有一个测验的方法，就是你是否恨他们，认为他们是邪恶的。那个姊妹说，当然了。周马田牧师又说，你是不是渴望除掉他们？他说，只要能停止他们，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周马田牧师说，好，难道你看不出这些念头是临到你的吗？他本来就是魔鬼的火箭，纷纷射向你，他们根本不是从你里面生出来的，而是从魔鬼来的。可是魔鬼说服了你，让你以为这些是从你里面来的，所以你整个人被打败了，你的防线被攻破了。你必须明白所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只要你能说你恨他们，渴望驱除他们，渴望得捷径脱离他们，也不想再遇见他们，那么我敢说这些不是你的。你被这些事缠绕的时候，你能否坦白地说，你仍然渴望认识神，你最大的心愿是认识他，爱他，侍奉他，活出他的荣耀。你能否诚实地说，你最大的愿望是做神的儿女，认识他，享受他。你若能这样说，我就不在乎那些思想、想象、念头是什么，我敢保证你是神的儿女。哪怕你在怀疑你是不是神的儿女，这正是你是神儿女的保证。你只是暂时被魔鬼的诡计搅扰、陷害、欺骗罢了。那位姊妹听了之后就完全得到了释放。不少时候魔鬼就是这样来攻击。那另外魔鬼直接的攻击也包括圣经里面保罗提醒的消灭圣灵的感动。魔鬼很喜欢让你去敬拜神，完全纯粹变成一种形式，让你唱诗的时候不是去敬拜神，而是只是唱一首歌，听旋律，听到的时候是听演讲，跟人分享的时候是在假冒为善。不少时候啊，我们常常哪怕有了内在圣灵的感动，我们也常常去抵挡他。你里边分明有圣灵感动，说这一次我一定直接的把我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但是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拖拖延延，最后呢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大家不要忘了苏拉密和所罗门的情歌里面的故事，所罗门在敲门，而苏拉米不愿给他开门，最后他的良人就走了。也就是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很容易被我们的拖延和我们消灭圣灵感动而影响。有一位弟兄，他很有圣灵的感动， 要把家里过去酗酒留下来的酒给倒掉。但是当他起身去倒酒的时候，结果呢，他反而想，哎，反正这个好酒不喝酒了，这个我再尝一口也没什么。结果就借着尝一口，后来他又重新回到了酒鬼的生活，连聚会都不去了。有一位基督徒被圣灵感动，要处理他家里边那些色情的碟片，结果在处理的时候发现，哎，有一张碟片自己竟然没看过，他想反正最后一次了，我看了就扔掉。结果呢，就因为被魔鬼得寸进尺的进攻，就又染上了看色情碟片的瘾。当然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接触这些污秽肮脏色情的东西的机会更多，那弟兄姊妹更要来小心，不要被魔鬼这样来攻击，从而消灭了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圣灵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对神有信心，但是我们也常常会灰心，会忧虑，那么这些呢，也是魔鬼攻击我们，使我们来怀疑神与我们同在。有一次我自己也非常的灰心，看到那么多属灵伟人，人家才叫讲道，才叫服侍，而我算啥？自己甚至真的觉得不配服侍。这个时候神让我看了小女子的故事，就是小女子被掳掠到了乃曼家，后来她就传福音给这个乃曼的家，让他们去找伊丽莎，伊丽莎呢就治好了她的大麻风。我就想，在神的国里有伊丽莎这样大先知的服侍，而我的服侍也许就是一个小女子吧，就只能做一点点，但这一点点也都是靠着神做，所以不需要灰心。有的人也被攻击，怀疑神的同在，就会常常忧虑，而这种忧虑对付的办法是靠着神起来自律，起床打扫卫生，不想明天，不想昨天，活在当下，承担责任，坚定不移地去做今天神给我们的神圣职责。那第二个方面，魔鬼的攻击，我们叫间接的攻击，就是他让你不去专心听到。这个方面没有比路易斯写的《魔鬼家书》写得更好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魔鬼头子教他的喽啰小魔鬼怎么样去勾引人，分散人的注意力，让人呢听不进道。还有呢，攻击你对圣经的信心，认为你不过读文字，根本没有真正的跟神交流。还有呢，这个攻击人的祷告，这个方面没有比托翁更大的悲剧啊！就他哥哥见他有一次祷告，就说你还没改掉这个习惯吗？结果托翁就是托尔斯泰呀，以后就不祷告了。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哥哥后来酗酒死在酒店里，而这个托翁赶过去抱着他的尸体，那一刻是他人生最绝望的时刻。就这个哥哥攻击了托尔斯泰的信仰，到最后自己酗酒得病而死，而托翁呢也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危机，他不得不把绳子跟手枪藏起来，以免自己自杀。那魔鬼呢也攻击我们去参加团契，让我们不愿意跟人交通，这些都是间接的攻击。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透过诱惑与偏离这一类的攻击是更常见的。有一对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沙滩上欣赏夕阳，结果因为夕阳太美了，晚霞太美了，他们两个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离开了公共的沙滩，结果最后两个人就发生了性的关系，以至于呢后边他们结婚之后一直很难有夫妻的闺房之乐。后来在辅导的时候，这个辅导员才问出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婚前的性行为给他们带来了很沉重的 邻里的压力，使他们难以真正的释放和享受。我们也看见这一类的诱惑偏离啊是非常多，魔鬼呢常常得寸进尺啊，来一点一点诱惑我们。有一个爸爸有一次带着儿子在路上走啊，看见前边的三轮车上掉下来一包书，他就起了贪心，因为他非常爱书，他就悄悄地把自己的包也扔到那个包的旁边，后来呢就拉开包就找里边的书，结果呢就发现好多书他有了，但是竟然有两本书他没有，他就呢起了贪心，就把这两本书翻翻翻，最后呢就悄悄放到自己包里，结果一抬头他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后来他拼命地跑在路上找，结果发现孩子已经到了一条路延伸到湖里边，差一点就被淹死了。这种事儿也发生过，是不是？就是在青岛有一个北京的妈妈，一对双胞胎8岁的女儿在沙滩上，后来就因为她低头玩手机，她的两个女儿都被淹死了。弟兄姊妹，魔鬼也是这样诱惑你，让你刷一下屏，再刷一下，结果你的最宝贵的关系就不存在了，你的最宝贵的与神的亲近的时间就被占领了，侵吞了，你的最宝贵的宝贝就丢了，你的向神专一爱的心就没了。就这一类的魔鬼的诱惑是何等的多，所以我们必须认识魔鬼的诡计，然后呢起来多多的祷告，直接对魔鬼说，撒旦退我后边去，我一定要靠着神在世上来活，因为我的神是真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求你的话充满我们，也让我们晓得魔鬼的诡计，从而在这个世界上靠着你而坚定不移地活着。愿你来引导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真的靠你而活。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